有关前次会议决定跟结论办理情形报告，请各位代表翻阅我们的资料本申报通告。那有关下次，一是有关台湾阿斯特协议，他跟有关关系，他们新议修订海龟肉的这个药品就是 Green Vita 的这个药品在急性冠心症的起步规定案。那上次的会议决议是请他们就是参考就是该次会议讨论的第六案。Adrian 的Tablet 的药价，然后在整体财务考量之下呢，建议厂商能够在19.2以下，然后我们就同意他可以增加这几步规定的一个起步期间由9个月长到12个月。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有关 Copicopre 的这类成分药品，那已过专利了，那支付价呢还降幅不高，所以呢现在目前的支付价是高于出国药价的最低价，所以请我们这边研议可行的方案，降低这个药品的药费之后，可以同意它是否再延长到12个月。那这边的办理情形报告就是有关于就是 Brinta 这一个药品呢就是请厂商可以降价到29.2以下，这一部分呢现在厂商还没有答应，所以现在还没有确定不确定。那另外有关于就是 Previs Progress 这一个成分药品的给付规定延长的这一块，我们有询问给厂商，那厂商这边呢是也没有同意要降价所以我们也没有延长它到12个月。那有关第二项是就是肖森股份有限公司另一项 HIV 的新复方药品，那 Obifaste 的这一个药品纳入健保给付案的这件事情呢，那在会中心我们书里面请疾病管制署跟国民健康署来加强艾滋病感染管控，那避免更多人因为感染这一个就是造成财务的负担。那这一部分我们在7月9号已经请那个疾病管制署跟国民健康署加强艾滋病的感染管控的一个措施。那有关第三个项次就是在6月20号的前次会议决定跟结论办理情形之后，一个附带建议附带的建议案，就是提到针对现在目前针对药价差，那药价的给付方式这个部分呢，那请我们在这一次的会议再做报告，有关于国卫院召开药价制度论坛的一个进度。那也请就是国卫院这边营运制度改革时候，你邀请相关利害团体来共同讨论。那在这边报告现在最新的进度，是他们在8月16号，也就是明天会召开第13次的筹备会议。那也会再邀请相关利害团体来共同讨论以上报告。
好，我们请许真代表，然后许真代表
再主任。就是前次会议决定的结论办理情形第一页，那个项次第一页，你那看，它这个是107年8月16日讨论的案。那我们到现在办理进度的状况，因为这两个都是很特殊的药，那个是很重要的药了。那因为厂商不愿意降价，所以原来文献上规定都应该要付12个月。那因为不要降价，那我们健保署也可以同意说，那你不降价就不要延长为12个月。那这个是我们的对这个药我们看起来的价值是这样吗？那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因为健保署不同意起付12个月，所以目前都起付9个月。那病人因为这个确实是要就是医嘱一定是认为需要12个月，所以他有3个月是要自费的。那另外那个进度的说明二更离谱，这个药我昨天才看了我们的媒体的报道，这个药107年，现在106年，就是在健保申报第一名的药，一年要花25亿多。可是这个药已经过专利期非常非常久了，这个民国90几年就起步的药，到现在仍然一颗30几块。那 也是一样，因为要它降价，然后不降，然后就可以。这个因为副署长在这里，这个讨论很久，就是我讲的国际药价已经只剩下台币3块钱，我们要付30几块，所以这个就这样一直放着吗？我不知道哈，健保署可能还是要再慎重的考虑的。我们可以这样子吗？大家可以知道哈，我认为我们不一定要降到国际药价的3块钱，现在一颗30几块，只要减一半，我们一年可以节省10几亿呢。十几亿可以有多少的新药可以进来，对不对？我们现在新药的预算也不过10几亿啊。可是这个你看，107年8月16号讨论，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然后厂商不降价啊，我们就可以接受这样。那我是觉得有一点太离谱了。
请问申代表，你也是这个相似的议题吗？
对，我也是相同的议题，所以他已经过专利期。
好，
那他又坚持不降价，我们的方案应该只有这样子的情
况。好，因为他朱代表，你也是这个相似的问题。
另外一个，
那是不是等一下？那就因为有点是分开的。好，那有关这个，
好。在刚讲的这个相似的第二点，那 Covidoforo 厂商会同意降低这个价钱，是指原厂还是我们有将近20家的学名药厂都愿意降低？
这个是原厂，原厂的要30几块。
可是，
所以
我们
新闻给原厂，
所以原厂不降没有关系啊。我们学名药厂愿意降价，我们应该照顾我们的病人去支付到12个月啊。
因为我们现在原厂的
市占率90%，
那也没有关系啊。
可是我觉得这样
的合理药可以用啊，
因为
我们就是要照顾，
现在这个机会就是赶快你的学名药政策拿出来，进去用学名药。
是啊，
还要
我们不需要被原厂绑架，因为国际的这个标准已经告诉我们，就是用12个月对这群病人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还卡在这里，我觉得这样子是。对，
因为我们上次不是已经有一个药这么做了吗？不是署长指示以后，我们马上，对不对？一颗1块钱用学名药嘛，就这样子。
署长
结束了，
署长您要再回应一下。
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哈，就是有关第一项的话，那个就是那个A 点这个药，布林塔这个药。当时是说他希望能够延长12个月，那当时我们的确是透过说他延长12个月的使用呢，希望他能够降价，但是厂商的话他不愿意降价，所以我们就是维持9个月，这应该是整个谈判策略了，那但是呢厂商他就是他不降价，那这样的话目前健保署这边我们还在想方法说到底要怎么处理了，但是看起来目前真的是没有好的方法。第二个有关于 Clopidogrel 这个 Flavix 这个药呢，他现在今年进入3B 的意思就是说他我们会是就是三同嘛，就是三同的药品，三同药品的话他就要跟学名药做真正的竞争。好，那现在这种药品的话他是抗凝血就是那个就是抗血栓嘛，好，所以就看我们学名药厂是不是能够产生足够的竞争效果，因为现在是三同。我们希望今年才开始进入
三，价钱会降
吗？
啊，价钱会降吗？
降低。
不是，他现在才进入三桶的话，同成分规格，同价格，那这样的话，就到最后的那个整个市售，到时候我们健保署再定价。
所以他不降也不行吗？意思是说他到时候就会。
如果学名药的竞争性够的话，会把它的价格拉下来。
对啊，不是，我不懂为什么学名药的竞争，因为你如果是三桶。那表示它同成分，你就要同意支付嘛。
对，同一个价。
那如果是学名药，假设你现在一颗，如果不知道30几块，如果学名药只给10块，那到时候我可能就是给10块钱了，是吗？
没有，它到是这样。
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我定10块钱，大家都是10块，学名药跟原厂都是10块钱，但是在市售的状况下的话，可能那个如果说那个医学中心还是希望用 Plavix 的话，然后它降价幅度只有9块。可是学名药厂的话可以降到5块，就它真的市售价可以给5块的价差的话，到最后我们整个 整个价格计算是用那个 GWAP 的概念，就是每全民药跟原厂的价格跟量全部做一个平均，加权平均。所以加权平均的话，如果原厂市占率还是九成的话，那价格可能还是趋近原厂，但是如果全民药竞争力够的话，它的价格跟数量就会把原厂的价格拉下来，意思是这样。
我觉得这边的学民药政策要出来哈，那这边跟将来的那 biosimilar 会有同样的一个现象。
对，
就刚刚讲 Plavix 这个药，原厂占90%的市场，所以你要跟学民药要同价格的话，代表将来的学民药都要提高它的起步价。
对啊，
你如果说 Plavix 30块，这是5块钱，占了90%的市场是30块的。它能够把它变成一个 weighted average 之后，也许是25块，到25块的话，所有的学名要5块钱的都要变成25块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不对的，这跟将来的白药新的也是一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事情我觉得因为事实上我是觉得健保组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我们可以去修改药品起步规定，如果厂商不降价，甚至我们可以委员重新提案，重新对于它的药价检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机制啦，重新检讨，然后回到比如说用那个国际的平均数或者中位价来重新核价，如果委员提案，事实上署里面也要处理嘛，对不对？就它不是新药，但是我重新提案，我还是可以用这个价钱来降价，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就是我从药品起步规定，原来你规定六，你不降价，那对于你这颗药，原来规定9个月，现在我降成6个月，或者只有起步3个月，对不对？我让你的起步规定，这一颗药起步规定变很严嘛，其他学名药放得很宽嘛。那这样你才有鼓励的效果，如果只是价格去做一个平均的话，加权平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效了，而且反而是你学名药的它本来成本就很低，可以卖的比较低，结果你反而因为这个政策必须要把学名药的价格提高，这个我觉得也对不起全民健保这个大家付费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如果只是用三同的药价来处理，事实上效果不对了。所以我认为说如果真的这样，或许我们最后可以有一个临时提案嘛，那下一次就针对这个药它的药价重新调整，然后大家来讨论啊，然后健保署在做资料嘛，请厂商提供资料，现在国际药价多少钱嘛，对不对？然后请专家开一次专家会议，我们就列入讨论案啊，对于它的药价重新核价，这个我觉得可以做啊，如果他真的不愿意那就退出市场。
那个这个议题我们讲是不是大概就讨论到这里哈？第一个就是说它是有竞争品，那个 Avient 它是同意了，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原来的讨论是要比照这个药品，那这个药品至少存在了，就是现在病人是可以用的，有病人是可以有12个月的治疗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刚刚组长已经说到今年3月会进入这个三同的时间，那这个状况就是要进入，那个价格就会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哈。那至于医院怎么用，其实在座大家都是一个部分嘛，都是其中的一个，你们怎么选择信任医师，怎么跟病人沟通，这个是这一端就不是完全在健保署这个部分的责任上，我们还需要再观察哈。那有关学名药政策，这是一个大议题了，我想今天我们有提出来，我们也可以写在这个会议记录里，好，就有关学名药政策是不是从TFDA 哈，食药署跟健保署，当然还有其他的参与哈，这个部分要有一个也许一语一防方向，交给你要做个补充。
没有，我只是说看一下我们那个上次会议决议嘛，这边还是写请健保署，对不对？原意可行方案。那如果说治疗上需要12个月，对不对？可行的方案不一定只有现在的三同嘛。我觉得刚刚朱代表讲的也很有道理，就是说健保署还是要很 serious 的去考虑这整个的这种对不对药品使用啊，还有这个学名药的问题。我是说回到上次的决定事项，对不对？你还是要严以可行方案。
好，那刚刚那几个像结论之外，就第四个部分。好，刚刚第一个是目前我们就请，如果需要用12个月的供给，我们还有品项可以供应。好，那第二个就是三同政策这个部分，我们来观察它的一个，看今年什么时候实施，来看它的一个后面的那个结果。第三个是药政策部分，第四个是请健保署，还是就今天大家关心的这个案子哈，是不是提出你们认为可行的一个
方案
好
我都提了，
我不就是因为议价没有成，其实今天已经就是在做进度说明，因为后面还是有协商嘛。好，那我们也必须承认说，哎，这个药大家都有意见，但是为什么也占了那么大的市场局？就大家可能对这个药的信心长久，就可能还有一些要慢慢处理的一个因素。好，那是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有那个主席，就是对于可行方案的研拟，现在应该还是有蛮多药品也是属于过专利期，那同样的他也不愿意降价，那是不是会一并系统性的处理？我建议一定要。
好，这个也都可以参考参数。好，川普可以承诺说。
好，那个谢谢了哈。这个药啊，确实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状态，因为它市占率这么高，又是原厂，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选民药。那各位的意见对我们来讲都很宝贵了哈。那我们会来演绎哈，就是上次的会议的决议，因为大家觉得还是不是很恰当嘛。那我们会在下一次再提出我们下一波的进度。好，谢谢。
好，朱代表，你刚刚是跟第二项次还是第三项？
第三项。
第三好，麻烦你。好。
那个第三项次就是上次讨论到国务院对药品保护政策，现在有一个算是国家级的一个计划在研究。那我们也反映说，这一部分事实上医疗服务提供者从来没有受到相关的讯息，进度也不知道。所以有决议说，希望健保署对目前的状况邀请他们来做一个报告。上次是说希望他们来做一个报告，那结果今天这个进度说明只是告诉我召开了第十三次筹备会议，然后后续邀请相关议员来谈及跟我们讨论后续是什么时候。那十三次前面到底讨论了哪些议案，有什么结论，到底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那后续会不会一年以后、两年以后，最后结案报告的时候，请大家来听一听，会不会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这个办理进度是没有用的啦，是没有用的啦。因为你所谓后续请利害关系他们团，他什么后续什么？我刚刚讲会不会跟副组长报告，他会不会在最后结案报告的时候、期末报告的时候，请大家来讲一下？那个事实上是没有效果的。那你开了十三次的筹备会议，那到底医疗服务提供者这一端、医院协会这一端，哪一个团体受到相关的邀请？或许你是邀请个人专家，用专家身份进去，但是医疗服务提供者什么样的声音进去这个所谓的国家级的研究计划？这个是显然有瑕疵嘛，所以我觉得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最后这个计划出来，我想医院提供者这段，我们也不会接受这样子的结论了。如果你没有征询，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没有征询我们大家的意见，没有参与讨论，最后只是办一个这个说明会，或是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发表意见完了就没有了，也不会列入你考虑，也不会列入结论，什么都没有。事实上，那个叫做糊弄了。那个叫做就摸摸头了，那个其实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一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在这个案子没有结论之前，是不是赶快跟国务院那边要做适当的沟通？我们还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来这边做一个正式的报告。
我本来是希望说那个谁啦，部里面那个谁，徐正。
徐正在后面。
对啊，你不是就是参与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我是觉得啊，健保署这个进度说明写的不好，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参与那个写不好。今天国务院的一个计划，我们都知道嘛，通常做计划，对不对？计划主持人他会先从这个资料收集，然后必要的这个专家咨询，你才有办法提出一个方案。当然，最后这个方案。他会去邀请，对不对？有时候会去找这些依赖相关团体来，也不是说，对不对？做一个计划教授，从一开始的话就要把所有的人都找来开会，好像也没有这样嘛。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他们糊弄或什么，而是实在是这个说明写的不是那么好的。其实他们那个有一个规划嘛，有一个进展嘛，对不对？什么时候要办那个要？